那教育他，所以他没有这个见啊，没有这个见引导他的生命，他怎么做行为在做对了，他还是不能走向向上的道路。所以他妈妈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怎么教育他自己跟他儿子？我想他妈妈也一定很尊爱他自己的子女，可是他又想到，我真的对他好的啊，不是怕他没有办法去生呢，怕他没办法屈啊，所以教育他是教育他屈。这个见啊，他懂得什么叫见啊，见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历史感应统计啊，也有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啊，看到这一点啊，真是赞叹啊！这个是在北史，南北朝的北史里面的。一个人叫房景博，这个人怎么好怎么好啊，我们就不叙述了。他这里叙述他这个人很难得的很多地方啊，但是这个人的好是因为有他一个妈妈在。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人他怎么好啊，他对待人都是用感化的，所以他曾经当清河这个地方的太守。那个郡民啊，有一个叫刘简虎啊，对这个太守无礼，辱骂太守，骂完了全家搬跑了逃亡了。那些古代啊，哪一个人敢对官吏说骂他不要命了，逃走。可是有一个儿子没有跑，就这个景伯啊，房景伯啊，就把这个儿子调过来啊，叫他当衙吏，就类似于现在的警察那样。那叫他啊，他们带着一堆人要去讨伐山贼。后来山贼啊，知道这个景伯不念旧恶，就通通跑出来投降。这个庙啊，他这一家人啊，去骂这个太守，骂完了全家逃跑，他儿子没有跑。这个太守啊，把儿子调来当警察啊，像现在的警察，叫这个儿子去讨伐。大家想到说，这个太守啊，他不念旧恶，就想到怎么样，我现在出来投降没事啊，就匆匆出来投降。但是这个人也是真的很守信用哦，所以他才那些贼啊，他这个名声很好。所以以前我们讲啊，做人啊，这个格啊，一开始你要建立起来很难啊，但是当你把这个格子画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只有赞叹的份，只有不敢侵犯，你就有一股气，一股凛然的正气在。后来他们那个地方啊，这个郡啊，清河这个地方啊，一个叫一个太太啊，一个婆婆啊，她的几个儿子都不孝。这个房景博也想不出方法来教化他。最后他妈妈，房景博他妈妈说啊，小人未知礼教何足则哉，市井的小民啊，因为他不知道礼教，不知道道理啊，不知道礼貌啊，不知道教育啊，所以啊，不应该去责备他呀。在古代啊，那个妈妈去告儿子说不孝啊，那个县官可以把他儿子抓起来打了呀，可以这样子嘞。可是这个房景博他妈妈讲，不是他的错啦，因为他们没有教育啊，他就啊教他把这个妈妈跟他的儿子通通叫过来住在他们家，住在县官的家干什么？每天看啊，观景博共识，观看这个房景博啊，这个太守啊，怎么对待他妈妈，怎么供养他妈妈吃穿，每天呢、啊、对待他妈妈的这个态度，不到十天呢、啊，悔过求还，几个儿子啊， 后悔啊，忏悔啊，发现自己错了。哦，他说我知道我错了，他决要带他妈妈回去奉养了。他妈妈怎么讲呢？崔曰：此虽面惭，未知心愧，且自知。他现在啊，面惭，脸上已经懂得惭愧，但是心还没有真正的愧，所以继续留下来。这个妈妈知心哦，她为什么知心呢？我这个儿子几十年教育的认识啊，改变人的性情啊，是由外而内。他现在看到外了，继续啊，不放弃。过了二十几天啊，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这一回不是他儿子求要带他妈妈回去，是他妈妈求说要带他儿子回去。他儿子叩头流血。我们可以知道房景伯他母子的关系啊，感化人，你在旁边看看到叩头流血，感觉自己错了，这是磕头啊。这个什么教育，教育叫做什么见，就刚才讲的见，你没有不懂的道理啊，没有知见啊，碰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根本不懂的道理。所以他们就教他。所以我们学佛啊，要掌握这个观点啊，哪里下手啊？也就是你碰到烦恼怎么去处理啊？见不是在行为上啊，不只是行为而已。所以这个啊，这里面呢、啊、它后面呢、啊、有一段评论呢、啊哦、评论说古代的人呢、啊、其实啊，每一个人在他不一样的角色里面都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贡献。这里面引印光法师说啊，国家教育之权，富人家超得一大半，有贤母自有贤子，有贤妻自有贤夫。每一个人担任的角色不同，但是他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都一样啊。这个是徐子敬居士啊，他在民国初年啊，最后啊，他评论啊，评论说今之提倡女权者专致力于参政，一若除参政外，对于社会无所尽其职，对于国家无所效其劳者，此政专制政体遗传之陋习，重视政治而轻视教育，而不知教育为政治之根本。他那个评论呢、啊，把问题的重心看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角色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尽心尽力去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家、为这个人类去做，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大贡献。我们现在很少看这一点呢、啊，每一个人呢、啊、都只想当前线，包括学佛也是啊，佛教也是啊，每一个人都是他要啊。推动佛法的复兴，每一个人都有一番大志，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想我要去度我的朋友，可是很少扎扎实实啊，就在内心里面我度我自己。你这个扮演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啊，以前我们讲啊，哪怕说我们呢、啊、过马路不闯红灯，都在度一堆人呢、欸，很多人看到。我不闯红灯这个行为，他们感受到这世间还有一个人不闯红灯，路上五十个人看到你就渡了五十个人，所以没有一个小角色，天底下没有一个小角色，只是啊自己欺骗自己啊，要到当大官啊的这个心啊，这不是政治上啊，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心态，所以把心呢、啊、要扎实下来，要扎实下来。底下我们再跳过来啊， 看第五条，沈文端家居将律例中极轻条款尽数摘出，与家属子弟闲中讲解，使彼之世俗所谓无伤者，皆法之所不得为也，而凛然不敢肆矣，甚为简身一注云。沈文端这个人啊，他在家里面的时候，这个可能也是做官的人啊，他回家的时候就把法律里面的很轻很轻的条文啊通通摘录出来，跟他家属里面啊，他家里面啊，古代啊，大户人家自己那个人家里面就有办私塾，一百多个人啊，总有每次啊就十几个孩子嘛，在闲下来的时候啊，就跟他们讲解这个很轻的这个条文，让他们了解啊世俗所谓无伤者，这几句很重要啊，皆法之所不得为也。那个大条的不用教啦，就像我们现在啊杀人放火我们不用学了，我们不会去做，可是小的我们容易犯，可是小的啊，你注意小的将来啊，你这个大的以及说你整个立身处世啊，整个就规范起来了。所以他后面这一句很重要，而凛然不敢肆矣，这个人就很凛然啊，很正，不敢随便放肆，行为上能够减这个身，所以讲甚为减身一注云，对于减身啊，检点这个自己啊，这个行为很有帮助。所以刘备啊，最后要走之前呢，留给他的儿子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很妙啊，不要以为这个善一点点啊，这个小小的善将来就堆垒出你很大很大的行为的基础，而你这个人啊，这一点很注意小的，这个很注意小，这个人他将来每一样事情都很谨慎，谨慎的是什么，他这个很重视他的立身处世。所以啊，我们换过来今天啊，看这个法，法换成今天来讲就是一种制度，我们很少啊，很少去注意这个法，有我们注意说大的法，可是大的法我们不会去犯法啊，从每天出门一直到回家，天天都在政府的这个法里面，都在这个法里面，我们有没有用功啊去守它？不要以为闯红灯是一件小事，它这个就代表一个人呢，他对这个法的重视，跟你立身处世上面呢，有没有很守规矩？所以你去学着不闯红灯，就是去学守规矩，不是去学闯红灯这件事而已。所以我们不要去轻视，不要去说人家过午不食的法师，或者人家守一些很小的戒律的法师，我们要赞叹他，他守的不是说今天晚餐要不要吃，我们不要误会啊，他的守的是佛制的这个戒，他对这个戒的尊重，尊重这个戒，相对的他尊重佛的一切教戒，佛的一切话他都很恭敬很重视，所以不是晚餐要不要吃，不是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到慈律的道场啊，像莲英寺啊、净律寺啊、南普陀寺啊，他们出家中用钵在吃饭，我们在家人会觉得荒谬，现在拿碗呢更方便呢，拿一个钵，他持的不是这个荒谬的道理，不是说荒不荒谬，他是内心很恭敬很重视佛制下来这个戒，相对的 他时时刻刻有这种心的时候，佛讲的每一句话，他就很注意，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受用。相对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好了，是不是？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呢？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怪别人说啊，不要他们呢，交通很乱啊，他们制度很乱啊，反省啊，反省我们自己啊，有没有好好的去做呀、小到哪里呀、我们注意啊，看那个很多人呐、你说我们事情急呀、搭计程车，我现在等公车啊，等得很急，所以我搭计程车，公车没有来啊，我就挥手叫计程车，这个也在法里面。大家往地上一看，这一块是公车专用，这个地方，等一下你叫计程车啊，这部计程车停在这里了。刚刚好，后面公车来了，公车停，没有办法停了。法里面画的这个线就是法，就是这个规则，我们没有去注意啊。还有啦，还很多啊，叫计程车啊，我们常骑车的人就会感到，那个大家很多人在马路转角叫计程车，可是等一下后面的车子啊，突然看到计程车在快车道啊，突然闪到慢车道，停在马路的转角，所以政府啊，虽然设了很多的法。可是没有用啊，我们不理他，我们只会别人说，哎呀，他不守秩序，不守秩序是我们嘞，好多啊，好多啊。所以啊，我们讲堂啊，那个牌子上挂一个说，哎，戒录音带啊，戒期是1个礼拜，可以延长一次，也就是说可以2个礼拜。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住好远呐、给我多5卷，10卷。我们说你要1个礼拜以内还哦。好，下个礼拜到了没有还呢、这就是什么满语呀、就打妄语啊。然后这个法，每一个人都想我例外好啦。这个法，当然了、人家重不重是人家的事哦。这个团体啊，其实我们呢、那个时间到也不会催了，也不会那么快催啊。可能到了1个礼拜啊，才打电话通知。可是人家重不重视，那是人家的事。修学佛法的，我去重视这个法，他将来啊，对我的身心受用上，对佛告诉我的任何的道理，我会很重视。所以有一个法师啊，古代有一个法师啊，他看书，看佛经啊，提到戒律的哪一点啊？详细的我忘了。戒律哪一点说什么情况里面呢、不能做？他看到这句啊，赶快站起来。就隔了一下子，看到后面那一句啊，说什么状况可以开源，他又坐下来。他恭敬这个法到这种地步哦，条文这么写，佛这么讲，他就这么做。为什么？他平常就养成这个习性，他这个人的习性就是如此啊。我们现在没有对任何法想啊，我开源一下。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惭愧，我自己也做不到啊。我们讲啊，我们去馆子吃饭呢、国家的法是说要5%的那个任何的税。我们去缴钱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一张发票？那个小姐啊，通常会说你要给发票可以，不过多5%哦。想，哎呀，算了，为我好啊。可是每一次为我好，都在损害我们自己。 越来越自私啊，越自己的利益着想啊，越来越悭贪啊，这损害自己，伤害自己啊。相对的，对这个法就一点都不重视啊，就没有什么兴趣啊。常常想，哎呀，反正无所谓啊，这一生无所谓，下一生无所谓啊。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反正啊，我休息一下，我今天很多借口。今天借口，明天借口，这一生借口，下一世还是借口，生生世世啊，就在里面打转啊，不晓得要转到哪年哪月。所以修行是不是很容易啊？天天一走出门，一直到回来啊，每一样事情都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只是大家愿不愿意去注意啊。所以回过头来啊，要学司马光啊，对每一个道理啊，不要轻易的放过，去注意啊，去注意。底下啊，我们再看，哎，我们先跳过来第八个。陈了翁日与家人会时，男女各为一席，时以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弓，何耶？”孙女方七岁，答曰：“恐防同坐者。”哎呀，这个故事很精彩啊！七岁的孙女啊，就讲的就是这种话。我们现在啊，我是一个老大的大人啊，年纪不小了，我们不一定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啊，它这里面呢有好几层啊，家庭教育啊，家庭教育是将来啊整个社会会不会好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当一个在家人呢、啊、敦伦尽分啊，怎么尽分呢、啊、把我应该做的角色好好扮演好，就是在度众生啊。这个小孩子将来教育出来，也就是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将来大家增上呢，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帮助。我的兄弟啊，还会有下一代，我的朋友也会有下一代。立身处世，你起心动念呢，都想到大众的时候，而你真正啊，就可以影响很多人呢。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他怎么教育他子女啊？看看，从小啊，就教育他替别人着想。并坐不横弓啊，两个人坐在一起啊，你不要把这个手背横出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就是规矩。所以我们后来啊，后代的人只感觉古代啊规矩太多，但是当初设立这个规矩的人是有它的含义。可惜到了后来啊，我们只喜欢那个制度，不喜欢那个含义，所以才会变成说被批评说礼教吃人呢、啊。其实它本身一开始呢是有很深的含义，很深的含义。所以大家多去训练呢、啊，从小的地方啊去替别人着想，很妙哎、欸，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很开阔，很美啊，生命会很美。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跟一个朋友啊借了另外一个朋友的一个水壶来烧开水，烧一烧啊，我们忘了就水壶啊烧坏爆掉了。我那个朋友啊，他就想，我赶快去买一个水壶，我们就去市场买。他买一个什么样的水壶啊？买一个会叫的水壶。他把它放到他家，他告诉我说，他这样回来啊，一定会很高兴，又讶异又高兴，而且他以后啊，水壶啊就不会烧坏了。 他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让他知道，哎，但是他想，他回来一定很高兴，很惊讶。哎，在我们凡夫啊，总是想，我烧坏人家一个水壶，去买一个一样的新的陪他就不错了。可他刻意的去做这件事，他想他一定会很高兴，他也不一定看得到他当时高兴的心情啊，但是他可以现在就感受到他一定很高兴，他现在就在高兴啊。所以为自己着想啊，是害自己的，越为自己着想越痛苦啊，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定律，可是我们不太愿意相信见跟情的差异。情跟见啊，就是这么大的差异。但怎么办？相信佛的去做，你得到好处了以后啊，回过头啊，就相信佛的所有的道理。嘿，真的很妙啊。这个也是不久以前啊，我们基金会啊，把一个玻璃弄破了，弄破玻璃啊，就把玻璃啊收起来，要丢到垃圾堆。总干事看到了，检举室，他说：“哎，等一下。”他去找，到处找，找了好几块的破抹布，把那玻璃敲成碎片了，再用抹布包起来，上面再换一个骷髅头，拿去丢。为什么晚上啊，人家清垃圾的人会受伤，或者去捡垃圾来卖的人会受伤，跟这个一样，替别人想，心心念念替别人想的时候，那个生命啊，跟现在就是不一样。刚才讲啊，我们很笨啊，都想尽办法伤害自己，真的为自己好的我们不要。还有啊，以前听一个居士讲的，哎呀，很赞叹。他说啊，他有一个朋友啊，去吃饭。我们一般呢、啊，一碗现在自助餐店呢、啊，一个盘子一碗饭。他等一下子啊，去添那个汤的时候啊，他把那一碗饭呢、啊。倒在盘子里面，用那个碗去添那个汤。他感受到，这个人真厉害，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也很赞叹。哎呀，不简单，这么小小的地方就去替别人着想。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替为自己着想啊。越着想烦恼越多，所以替别人着想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去随喜，我们也马上得到很大的快乐，这个人不简单。所以生命啊，其实啊，这个就是信佛了，佛啊真是难信。这个就好像我们生命的一个坑，我们一直往下挖，我要跳离我这个坑，可是我不是往旁边挖，我是往下挖。这个慢慢，大家慢慢去体会。当你碰到一个烦恼的时候啊，就一直在那个坑绕，一直在挖坑，想事情啊，都在同一个角度去想。这个时候不妨建议大家，跟你信佛的朋友一起聊一聊，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你要相信一个道理，你要愿意接受他的观念，因为当我们不断在往下挖坑的时候啊，通常啊，别人讲的任何道理，我还是埋头苦干。所以通常啊，我们很少，当一个人在烦的时候，最好的对他治疗的最好方法，听他讲。所以以前有一个居士啊，来找我聊天呢、啊。诉他的苦啊，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他告诉我，谢谢你，很感激你教我这么多，可是我才讲两句而已。 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但是他宣泄了他的情绪。这是什么状态？他把那个圆桥先放着休息，我睡觉了。可是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因为我把注意力让他转移，让他去发泄完了，他圆桥把它停下来，这样子而已。通常你在往下挖，很少愿意说去接受别人的。可是那个观念往往啊，见跟情的特色就在这里。见跟情对凡夫的阶段，往往刚好是相反的啦。你现在这个情绪里面呢、啊，你要接受一个外来的观念，通常是难之又难。但是啊，只要你这个时候愿意放下你的圆桥，愿意按照人家告诉你这个技能去尝试，保证你啊会跳出去，很不可思议哦。但是这一点很难哦，很难把圆桥放下，就是不愿意放。我们呢、啊、以烦恼为家，对烦恼这么有兴趣、啊，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住在烦恼的家里面呢、啊，还这么喜欢烦恼。以这个烦恼当作我们生命的家。所以啊，真正的学佛啊，当你面对那种烦恼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啊，发现说血淋淋啊，佛法就是这样血淋淋把我们的心这样挖出来。但是真正的唯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这个习性呢、啊、习性呢、啊。所以真正做到那种地步，就是叩头流血啊。他前面一开始是面惭，未尝心愧，哦，上面刚才那个房景博的故事，到后来真正的他不求，他说我要回家，要把他带回家，不求了，他真真实实的感觉自己错了，这个他的生命就转一个方向，这个就是在改变了。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啊，很里面呢、啊、有很精彩、很精彩的东西、啊。最后啊，这个故事啊，这个也是一个教育上的很方便善巧啊。所以这里在座有当老师的，我们可以学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在。很调和很轻松的方法去鼓励的方式啊，去带动他教育的情绪。这不用当老师哦，我们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某某人，对待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要因势利导啊，因势利导。你先去肯定他，赞叹他，等一下子告诉他还有更好的，或者说还有其他方法也不错。你不要讲说我这个才好，去肯定他这个方法好，等一下子告诉他说这个方法也不错，他通常比较愿意接受。不要告诉他你错了，这种方式他马上就排斥，一排斥后面所有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所以人善于肯定别人呢，肯定对方是一招很好的招数哦，善于去肯定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性啊，总是这慢心增上，看到别人之后内心很高兴，然后转出来变成嗔心。慢啊，就属于贪嗔痴的嗔相，他错了，这种状态。所以你用这种嗔相啊，你用那种慢心去教育人家，教育不动，他一定排斥抗拒。我印象很深刻啊，小学的时候啊，我一个老师啊，我是从小啊就很容易忘记带笔记本的人啊，结果当天啊又在教笔记本，我又忘了，我想这下惨了，那会被打。老师把我叫去啊，没有打，拿了一个红笔啊，你要记得啊， 不要让老师忘了，我给你做一个记号，你以后就会记得。他在左手的手心打一个红色的叉，我一生啊，到现在记得。教育啊，要真心呢、啊。我们度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父母啊，我们家人呢、啊，要真心呢、啊。我现在还是很容易忘啊，但是他的这一件观念呢、啊，一直没有忘。不要老是忘了啊。那为什么他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去学不一定达得到哦。哦，这里有老师回去就每一个学生都画一个叉，不一定有效啊。或者说我们对待朋友啊，我们用各种方法不一定有效，有效跟没有效的差异是一个是真心啊。所以不必急着我要去改变别人，要赶快急啊。为什么我改变不了他呢？哎呀，惭愧啊，是因为我自己心不好。不要改变不了别人，内心就觉得啊他很差。要惭愧啊，真正感觉说自己不好。所以弘一大师他自己不吃饭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最佳的证明啊。世间的人错了，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懂得道理啊。很可怜的是，我们懂道理的人，我们又没办法引导人家，因为我的行为不够好。看这个房景博跟他妈妈两个人把人家带来二十余日啊，他的儿子就要叩头流血了。所以大家学佛相信一个重心，佛法是在心上面用功的法，佛典是内典，心能够改变呢，一切都能够改变。所以不必担忧，不用烦恼，不用急说我的家人度不了，我的朋友度不了，我度得了就是度他们最好的资粮啊。所以为什么要成佛啊？什么叫菩提心呢？为利有情愿成佛，你们真是感觉真是无奈啊！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能力帮助他怎么办？所以我更需要啊，像佛的那种实力是无所谓啊，有那种大力大能啊，这样才有办法帮助他。所以我要成佛。所以每一个逆缘呢、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成佛的一个助伴，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请一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